欢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山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56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指出，耳底颅结是最有灾害性，由耳底颅结产生出罪恶，很难化解。而道家的最高智慧就是将观念系统所形成的限定性耳底颅结化掉。由于观念系统已经形成，因此要化掉的是指将牢固于心灵的观念系统所形成的限定性化除，使到心灵不至于陷溺在观念系统中，变成立理限事。立理限事会产生排他性，产生罪恶，这个就是由观念所引起的灾害。观念的灾害的讲演不录成文章，收录在《时代与感受》一书的第一篇。香港特区政府有啲乜嘢耳底颅结呢？特区政府喺2015年通过校务委员会，成功阻止任命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为副校长，否定咗轮选副校长嘅委员会喺全球招聘后推荐陈文敏为副校长的决定，使到大学留有一个用人为亲的缺口。在本月29日在立法会拉布，为什么会拉布呢？在29号就201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进行二读，以期通过特首有权任命多四名委员。任命多四名委员的目的是要让多些境外的医生来香港执业。境外来港执业的医生是由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妨参考一下澳门。澳门五成的医生是来自暨南大学，七成的护士也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结果澳门的人有大病就立刻坐水翼船去玛丽医院或者养和医院。香港医学会等团体认为，增加四名非业界委员，变相是由特首委任的委员会操控医委会，使到医生专业自主荡然无存，因此强烈反对。在29日当日，多个医生及医科学生团体在立法会广场静坐，反对通过草案，并悬挂横额写上投诉处理未能改善、政府虚招欺骗市民等字句。梁家骝表示在会中会提出中止待续，独立议员黄毓民及公民党郭家麒等议员表示会积极发言，以拉布方式阻碍条例草案通过，结果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会，不过相信稍后一样是仍然会被通过，因为很多议员都赞成通过这个修订条例。据消息，增加特首多委任四名非医生委员的草案是获得民主党、民建联、公民党、工联会、经民联及工党等党派通过。大家认为应不应该通过由特首多委任四名非医生委员进入这个医务委员会，以便能够让多些不是由香港训练的医生在香港执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觉得议员有没有代表到我们呢？赞成的议员有没有代表到香港市民的利益呢？ 以下一段新聞令人感到心寒，中國新華醫院院長承認是偷孕婦的腎臟，孕婦剖腹產子的時候被偷了腎，而醫院的院長是供認曾經是偷了九個腎臟。這段新聞是2012年8月29日在中國新聞發表。星期五剛好是7月1日，正逢每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不過今年的七一大遊行感覺就與往年的不同，有什麼不同呢？大家聽完香港大學學生港商的聲明，大概就能夠體會到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聲明是這樣的：共匪不除，港難不止，香港大學學生會就七一港商之聲明。1997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攝去香港主權，鄧小平當初承諾50年不變，為共匪無信無義，97年後香港文明法治倒退，港人活於赤霧陰霾之中。區區19年光景，昔日明珠已然陨落，變得黯淡無光，所謂七一回歸根本無慶可賀，說是港商更為貼切。及至2003年董建華管治無方，加上政府欲推23條惡法，激起50萬人走上街頭抗議，當年萬人上街堅定有序，公民覺醒，自行充權，令人一度相信香港能夠衝破政治困局。可惜十多年過去，七一遊行日漸變成常規政治表態之舉，雨傘革命之失敗再次說明民主自由絕非廉價品，勇武抗暴尚且未能帶來真正改革，更遑論短短數小時的遊行。七一遊行固然未能動搖政權，唯從公民教育角度出發，仍有一定價值。本會決定參與其中，將分別聯同港語學擺設街站及承擔土地正義聯盟之街站義工。教育局強推普教中多年，終遭揭發對學習中文毫無助益，反令學生書寫聽說出現混淆。儘管如此，在政府威逼利誘校方之下，學童始終難逃普教中之災，長此下去，下一代終會被潛移默化，視廣東話為次等，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乃建構港人身份認同重要一環，而普教中則無疑是港共政權肩負的政治任務，意在赤化香港，滅絕港人，要滅絕一個民族先瓦解他的文化，要瓦解他的文化先消滅承載他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即先從他們的學校裡下手。故此本會決定繼去年之後，再與港語學協力推動反普教中及宣傳粵語文化，捍衛本土語言。另一方面，港共政府崇尚階級傾斜之土地發展模式，土地徹底淪成炒賣圖利之工具，地產霸權不受制衡，而盡市民福祉，官商勾結之下，發展商唯利是圖，政府規劃無道，非但小市民朝不保夕，受困於樓越起越住不起之困局，小鋪亦日漸遭連鎖店吞噬，郊野公園則淪為富豪後花園，大自然生態一再衰退，農地棄耕，林木消失，各種土地議題均與港人生活息息相關，卻未能受公眾重視。本會期望透過以義工身份參與土地正義聯盟街站，加深學界對土地議題之認識。七一遊行最初僅針對23條惡法，僅求免於危難，及後演變成爭取落實民主政制等更高層次目標。今年主辦單位以決戰689為遊行主題，無疑是一大退步。中共在政經社各方面侵凌香港， 目光不能只放于政制改革之上，唯有全面抗争才能抵抗赤化。日前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先生不惜以身犯险，披露秘鲁真相，明言支持香港寻求独立，为港人敲起警世钟。无论是作为主办方的民阵或是参与者，亦需自我警惕，港人再无回避前途问题，虚耗光阴之余余。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习近平成为中国第一个的民选总统，我们香港人都可以选他，这个就是我的愿望，到时我一定会投他一票。习近平可以成为一个伟人，只是一念，只是一念。如果他能够摆脱共产党的二底牢结，中国人就立刻有得救了。大家认为是不是呢？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啦。
反这种就主张是批判专制的共产党是吧？所以我就反正一笔捞界，这不是最有灾害性的。他假定说最有祸，啊，就是这个地方是最有祸，很难化的。就现在这个细节就是这个政治，就是这个东西。到这个地方他。
快就行。
一个没有生命，一个就是
来一个
虚伪，就唱虚伪的。虚伪对于我们生命没好处，这是生命的疾苦。
虚伪。
若是妨碍我们的生命的自在，
妨碍我的生命的
站起来，一个是坏东西。
成坏东西。
唱虚伪的是信息主义。
虚伪。
虚伪。虚伪。
形式主义。
我们的。道家很有切感的，那是
叫
鬼中经济的没落而发的，它原初那个历史的根源是从这儿发的。
对贵族经济的没落而发。
皱纹疲惫。
皱纹疲惫。
就我说说的，了解先秦之后啊，皱纹疲惫而发。这些基础啊，都是得了皱纹而发。一家也反映一些态度，道家也反映态度，墨家也是对着九门而发，法家更是。这几个重要大学派呀，都是对着九门而发。这个九门辟地，这个都不辟呀，辟地的这不怕。这当年我们在港大，我在港大听你们讲九门九门就讲这个，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当时大概是班上有一个学生啊，听了前几天，我看见在文汇报上，他把我那当时的他大概写的笔记，写的笔记正在跟他发表，发在文汇报上。这个学生一定后来变成作品。当初在班上那个作品，那个唯一作品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
一个学生张刘先生的上课的内容写文章，
在文汇报上。那第一版的，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作者。他现在不是妖人吗？
就话妖人。
这是新华社的妖人吗？
新华社的妖人。
他这个是不是？其他有些都不清楚，你不跟清楚，去单买些不便宜。前几天下个月吧，下个月。在文汇报上那个是哪个人是谁记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假名的，咱没人签名了。那现在的文汇报跟我们的文件讲讲师的经历毕业，那是做通奸工作，都是坏心眼。
文汇报
应该是最麻烦的了，最做情的了，现在他也不做了。就问题的而发。所以道家一看，一眼看到你这个九宫七里的一些礼乐了、仁义道德了，他都是 external， 他都看到那外在东西。
仁义道德是外在
external， 是虚假的，对我们生命啊是一个疾苦，
是生命的疾苦，
枷锁疾苦，说你不自在了。
枷锁
这很容易了解吧？
他也不
自在了。道家疾苦都从这儿发。他向往那个无限性，他不要去向往一个无限的神呢、啊。他的无限性就是从这些有的限定之中的否定这儿限。
道家无限性是有否定有的限定。
你乐的时候，你就问他，他当时在犹豫，他去问的时候，你有生命他是好的了，你要没有生命他就去问。
有生命就是好的，无生命就是虚无。
空架子。
空架子。
所以仁义道德礼法这些东西在道家看都是坏的。
仁义道德礼法在道家里看都是坏的。
看那个下行，下行这个第三，在第三十八章开头就一大串了。上德不德，是以恶；下德不喜德，是以恶德。上德无德，无以为；下德为德，无以为。相应为德，无以为；相依为德，无以为。相依为德，莫之应则养，别而冷之。故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应，失德而为。看这些吧，这都道家看完这个这些不是完全错，就是你讲仁义道德礼法这种空假没有生命啊，是他道家他就摆这儿。所以瑜伽就讲道德因缘，当教的要有真生命的来。
道德的人要有真生命。
所以他把这个地理这个礼乐的东西不能称为虚伪。
中国官籍。
那个时候中国不是说我们讲的中国，那个是中国是指的鲁国讲。
指鲁国。
鲁国，他那个时候中国是指鲁国。道家是发自于南方嘛，南方是姓楚吧？
南方是、
那不是中原了、
不是中原。
这个中原文化已经终结是在鲁国了。
终身为鲁国。中国之民，名乎礼义而陋乎之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松容一若龙，一若虎。其间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叹也。田子方是一个人名。田子方篇讲述一个故仔，君白雪子就去齐国。途中是寄宿于鲁国，鲁国有个人来见温伯雪子，温伯雪子不想见他，因为他说中国的君子明于礼义而浅于知人心，所以不想见他。去完齐国之后返回的时候又住在鲁国，那个人又来想见温伯雪子，温伯雪子今次去见他了，他说往日求见于我，今日又求见于我，此人必定有启示于我，于是就去见他了。温伯雪子两度出去见客，回到来的时候就长叹一声，仆人问他为什么两日去见这个客人，必定回来的时候都慨叹，于是他就说了，中原的君子明于知礼义而浅于知人心，刚刚见到我的这个人出入进退都一一合乎礼义，动作举止蕴含龙虎般不可抵御的气势，他对我直言规劝，像儿子对父亲般恭顺，对我指导又像父亲对儿子般严厉，所以我先至慨叹。
孔子听见就是有知书有通理，
黄泉山讲
从来听说利于共产党正好是利益先驱，
这是
反而是利益先驱，到现在还利益先驱，现在共产党已经开放，开放还放不开，还是利益先驱。
邓小平开放，
清明那些就是个鸟笼，鸟笼政治了，就是利益先驱。你这为什么叫利益先驱？这个利益要及时投，及时投利，要是服从经验来。现实上的策略，经济上的经济，或者哪有先天的一定对呢？
经济经济无先天。
因为在广东不一定适于我们山东啊，适于南方不一定适于北方啊，这个要靠经验的了。经济的措施，
经济措施，
这个其实这是都是数据经验，数据经验，
数据经验
是控制的，
即时控制，
即时就是实，就是经验的事实。来控制来了解他的利益，没有说是先天的利益来限制的，这种给我谁能懂吗？谁能学出来？是党王三山当年就学出来，现在只有找出一个利益坚持的标准，这一标准是什么来着？那在以前找个标准还不容易找呢，所谓先天的利益就是说康德喜欢讲啊，不然是说 category 讲的。
康德讲，
所以就是都是讲因义的在，因义是我不由之也。
凡是仁义，我不由。
那是 moral law 讲。
系就道德法则。
那不是，那不是指天时的经济措施，经济措施讲的。
唔系经济讲。
只有那块地方可以讲先天的。你经济措施怎么能经济策略？政策怎么能先天的呢？
政策不可以先天的。
所以一民先是一民杀人，他中中国的名词。
立理行事，以理杀人。
中国也是那么多理，到现在还不够了呢。还是司马这个司马马克思主义这个先天之理，司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是先天之理呢？ 求担待你是先天之理，我不是先天之理。如意不过是一套阳经积学的一套理论，为什么单单是资本呢？为什么不可以亚当斯密呢？
应该可以亚当斯密呢？
为什么不可以啃食？啃食研究经济学是经不过了。
好像些理论不一致到。
那你是信的话，共产党晓得我们怎么说？就说，这个中国人能落到这个境地，也不可思议。马克思写资本论是用德文写的，德国人也看不懂，你德国人也不相信，资本论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写的，英国人是资本主义的老祖宗，英国人家不相信这一派，一般不能是英美，咱们能抵抗的就是靠英美的，而英美是最资本主义。难道说一看懂资本论，就你能看得懂？到中资本论到中国成了宗教，
资本论到中国成了宗教。
这个宗教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马克思。
宗教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马克思。
上帝是崇拜的对象，你这个资本论不能是个崇拜的对象。哎，这个叫观念的灾害了。头脑不清楚，
应该崇拜。
所以我就常常把感觉，中国人是最清楚，中国最有机会的。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这么愚蠢？
中国人很有智慧，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愚蠢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好念念道家，道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最繁荣。道家道理现在完全被共产党所禁止。
道家道理，
共产党对道家了解到这么清楚，
被共产党禁止。
你就说他这个通过物是这个意思来了解的，这样你们可以懂了。啊，
这个梦可以了解。
他就说你这个心境要保持无限的心灵虚灵想通达，
虚灵通达。
那么共产党这毛病自然没有了。
共产党没病就没。
他物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不是向往在引这个有限的，向往一个无限大能的一个新的在这儿，不走这条路，中国也不走这条路。道家固然先，儒家也不走。儒家呢也肯定有个无限，无限性是道德性的。
儒家无限，
佛教肯定有个法性的。
佛教是法生，
涅槃法，涅槃法生不行，不肯定有脱身而返，脱身而化。
肯定有人格神，
这就是东方的智慧。
因为东方智慧，
这个智慧和西方的最不同的地方在这里，
同西方最不同的地方。刚才牟先生指出，实践道家无的智慧，就可以避免观念的灾害。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